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吗？那我就放心了。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话语。上次我来的时候呢，我们看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今天呢，我们要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讲亚伯拉罕，如果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大的事儿。我们会注意到圣经的主线，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呢，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我们把这个约叫做这个亚伯拉罕之约。The Abrahamic Covenant， 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就是圣经的大主题，就是圣经的主线。所以呢，在圣经中，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七章非常重要，因为这三节经文都讲亚伯拉罕之约。十二章神宣告亚伯拉罕之约，十五章神建立亚伯拉罕之约，十七章，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讲十七章，在十七章神印证亚伯拉罕之约。In chapter 12, we hav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ovenant. Chapter 15, we hav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venant. And then in chapter 17, we have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covenant. 今天我们要看十五章。在这呢，我们只会看第一节，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看其他的了。内容太丰富了，我们只会看第一节。我们看圣经是怎么写的，这个背景，和合本第一句话呢，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看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更好，更符合原文的意思。有的时候和合本好，有的时候这个新译本好。在这呢，这个新译本的翻译不错。是什么翻译的呢？这些事儿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拉罕说。注意这三件事儿。这些事儿以后，那是什么事儿呢？这个原文呢是复数，不只是一件事儿，是啊，好些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在这儿呢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会赏赐，我会大大的赏赐给你。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背景，神是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是这些事儿以后。是哪些事儿呢？弟兄姊妹，不是普通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是哪些事儿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回到哪里去呢？创世纪十二章。上次我讲的，亚伯兰他在哪呢？他在乌尔，他是拜偶像的，和他的邻居是一样的。但是然后呢，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你要离开。 神呼召他了。为什么神呼召他的呢？因为神要做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我们观创世纪中第三章以后，人类怎么样呢？人堕落之后呢，人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坏，越来越远离神。怎么办呢？神的计划，神要需要一个完全新的开始，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种族，一种新的民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他就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和撒来有什么反应呢？按照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他们就顺服了。好不容易乌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发达的地方，大城市，他们的生活很舒服。亚伯拉罕是有钱的，他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什么地方呢？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是迦南，是不是？迦南是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的话呢，这个亚伯拉罕他住的地方呢，别是吧，那儿还有一个照片，是不是？是好地方吗？也不能说是那么炸，还有一个树，是不是？不完全是沙漠，但是也不是那么理想吧，肯定不如乌尔那么好，那么方便，那么舒服。家人都在那儿，朋友都在那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亚伯拉罕和撒来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就顺服了，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地方，就到这个新的地方去了。这是好不容易的事儿，这是神的呼召，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安排。然后呢，读下去的时候呢，十二章十三章呢，亚伯拉罕他就到迦南那个地方了。到哪儿？他说什么呢？两件事，他建了一个祭坛，是不是？然后呢，他拜神。或者他宣告神的名字，这是可相当了不起的事。那个地方迦南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和其他大的地方一样，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的，是多神论的。要不然到那的时候呢，当然这是不是他的地方了，他是陌生人。但是到那个地方，无论到哪儿，他就要建立一个祭坛，要敬拜这个宇宙独一的真神。在这些外邦人，这些拜偶像人当中，很大胆的，他就是这样宣告神耶和华的名。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发生什么事呢？当时的尽管的当时的社会有很多小的王国，很多小王，然后呢我们看了好几个王就一起合作，就成立了一个团队，他们就攻击迦南，就毁灭很多城市，打败很多人，然后呢他们也把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们也把罗德带回去，抓住了罗德，就把罗德就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哪里去了。然后亚伯拉罕他说些什么呢？ 这是不行的。他就召集他这些人318个人，也不算多，有四个王。然后他就砍碎这四个王，小王，这些军阀。他的目的什么呢？他要把罗德他的侄女救出来，把他带回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好像他没有什么打仗的经验啊，他是一个是一个农妇，是不是？他不是一个将军，他很勇敢，就追这些四个王，把他们都打败了，把他的侄女罗德救回了。圣经说这些事儿以后，所以你们想一想当时的情况，亚伯拉罕他打败了那么多的王，这些人对他会有什么看法呢？可能不会那么喜欢他了，是不是？这都是神的保护，这都是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的证明。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约了一个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事儿以后是什么事儿呢？不是一般的事儿。然后呢，还要注意到什么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耶和华的话，在圣经里，这短语常出现，是不是？其他的地方呢，先知书呢，常说主的话或者耶和华的话，新约。也有这句话，是不是 ？The word of the Lord， 读得到，常出现在圣经里，这是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的话。然后呢，以后呢就常出现，这是很难得的。有一位神吗？有，肯定有。很多证明，很多证据太多了。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到底神是谁？到底神有没有话到要对我们讲？我们能不能认识到他？这是更大的、更重要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看一个非常特殊的事儿。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这是很大的祝福，这是很大的恩典。亚伯拉罕原来他是拜偶像的，现在呢，他可以收到，他可以听到耶和华这个宇宙创造者的话，他的旨意。为什么耶和华的话在这儿呢？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呢？这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今天我们唱了很多圣歌，非常美，非常好。你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谁是耶和华的话呢？谁是神的道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短语耶和华的话在圣经里边很直接的谈到主耶稣，他就是道，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完美的启示，他就是神话语的中心。十五章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只看第一节。十五章就讲 我们的主耶稣。第十五章呢，就讲福音。我们都读过了吧，是不是？第二节，亚伯拉罕他问耶和华神一个问题，是不是？问成什么问题呢？第三节，他问什么问题呢？我的儿子在哪儿？原来嘛，神应许他，他们会有后裔，但是他和撒来一个孩子都没有。那我的孩子在哪呢？儿子在哪呢？为什么他那么重视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如何会拯救这个世界呢？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通过这个女人夏娃的后裔，是不是？通过夏娃这个女人的种子的 seed， 这是谁呢？这就是耶稣。亚伯拉罕所问的是什么呢？我就用我们的话，耶稣在哪儿？你说应许给我们的哪一位？他在哪儿？然后呢，神又证明他的话，放心，你们会生孩子。然后呢，第六节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第六节，他信耶和华，他信什么呢？耶和华刚才和他所讲的这个话，这个道，你会有一个应许之子 ，You will have a promised son。弟兄姊妹，这句话当然我们有以撒。这句话呢，这个应许是在以撒的身上实现的，但是更重要的，这是耶稣。通过耶稣，万人可以得福。然后呢，耶和华第六节，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为什么现在神他算亚伯拉罕这个义人呢？因为他信了这个应许。耶稣在约翰福音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他看到了我的日子，并且呢他喜乐了，是不是？这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福音。然后呢，你记一记这些教主的话，神就建立他的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呢？牺牲，有些动物，是不是？有些牺牲，这些先祭呢都当到耶稣。耶和华的话，这个核心在哪呢？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神在这呢？在异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呢？为什么在这呢？神有话要对亚伯拉罕说呢？其他人没得到这个启示了，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古书，四书五经，有没有讲有一天耶和华向孔子显现？有没有？没有啊。我们西方人的祖先，英国、德国，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没有啊。非洲人呢？也没有啊。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呢？有没有？没有。只有在迦南，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有这个事儿，这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身上，为什么呢？已经讲了， 亚伯兰之约，这是圣经的主线。因为亚伯兰他就站在主耶稣的路线里边。Because Abraham stood in the line of Christ. 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他的身上。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没有神的话。当然到处都是神的启示。人无论你是谁，可以知道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这个世界是被他所创造的。你不晓神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一点。同样的呢，你也可以知道你是有问题的，社会、人类、历史是有问题的，有很多的麻烦、毛病。你不需要神的话告诉你这些事了，是不是？你看新闻，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认识到这一位神，如果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问题是哪来的呢？是什么问题呢？而且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要看圣经。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福音。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耶稣，人就一塌糊涂了，还是在黑暗当中而生活了。如果你要真的明白神是谁，你是谁，这个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需要什么呢？耶和华的话就是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第三，在这呢，亚伯拉罕，我们已经讲了，这不是一般的事儿。现在呢，在这呢，十五章的亚伯拉罕很不一般了。原来呢是二章，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已经提出了亚伯拉罕。哪里的亚伯拉罕？很一般，和大人是一模一样的，是一个罪人，是拜偶像的，是多神论者，和一般的人是一样的，是一般的亚伯拉罕。但是弟兄姊妹，十二章之后我们要注意到亚伯拉罕不一般了。现在呢，他和他人是不一样的，现在呢，他与神有关系。神的话临到谁的身上？就是那些与神有关系的人。好，这是这个经文的背景，这是我的引言，放心，我很快就讲完。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十五章第一节呢，注意，我们有一个命令和两个安慰，我们有一个命令和两个安慰。命令是什么呢？神对亚伯拉罕的命令，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很可能当时亚伯拉罕是惧怕的，已经稍微讲过了，他离开乌尔原来的地方，他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呢，好像现在呢，很多人对他有看法，他刚打败了这个王，你们觉得这些人高兴吗？不高兴，树敌太多。亚伯拉罕在家呢没什么亲戚，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什么人会保护他的， 大这些所谓的这个外邦人呢，都要攻击他。为什么你到这里来？每个地方就建立这个祭坛，这些祭坛不是你的地，怎么可以在这里祭一个祭坛呢？宣告你神的名字呢，和我们无关，你不要到这里来捣乱。所以肯定亚伯拉罕可能他的心不是那么有平安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这呢，神他知道他子民的需要，他知道他老百姓的心情，然后呢，在这呢，神就给亚伯兰一个很大的鼓励，神对亚伯兰说话，这是非常好。神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对我们说话，而且在这呢也注意到神用亚伯兰的名字，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说得非常好，甚至按照他的情况，然后呢神用他的名字和他说话。一个好医生他是怎么说呢，对病按病发药，这个中国人你们说怎么说呢？什么？对对症下药。一个好医生如果你的头疼，他不会开你的肚子，是不是安症下药？弟兄姐妹，神也是这样和我们说话，他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和我们说话，而且他用我们的名字对我们说话，这是非常好的。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不是？使徒行传保罗常和保罗说，你放心不要惧怕，因为有这个原因。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是用羊的名叫他们，把他们领出来。亚伯拉罕很有福，在异象中他听到了神叫他的名字，然后神就把他的命令给亚伯拉罕。那些能听到神叫他们的名字，那些能听到神按照他们的需要对他们说话的人，是非常有福的。那谁会听神叫他们的名字呢？谁会听神的话语呢？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是不是？神不是那么随便和人说话的，神就和他自己的儿女而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朋友，如果你要听神的话，到对你的命令，当然第一件事你要信耶稣，你要站在耶稣的这个路线里， You have to stand the line of Christ， 你要走在耶稣的道路之上，你会听耶稣叫你的名字，然后耶稣会按照你的需要对你说话，你不要惧怕。 可能很多事儿，让我们惧怕。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是不是？谁都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关心。这个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我们基督徒是太有福了。神就对我们基督徒说什么呢？你不要惧怕，因为在这呢，亚伯拉罕为什么他来到迦南呢？他是按照谁的意思做这些事儿呢？在每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坛的，每个地方献高神的名，他就把他的侄子救出来了。谁让他做这些事儿呢？当然不是他自己，是不是？他是按照神的呼召来到那个地方，这是按照神的意思。他就做神要到所做的事儿。有些人不喜欢，有他有看法，更要攻击他。神的命令，你不要惧怕，你不用怕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一样，你为什么来到墨尔本呢？你现在呢？你做什么事儿呢？你有没有一些忧虑？你有没有一些担心的事儿？有没有一些敌人？今天不一定有好消息。如果你来到墨尔本呢？所以你自己的意思，你来到这儿，你就要做你自己的事儿，或者上班、读书。为什么你上班呢？为什么读书呢？你寻求谁的旨意呢？如果是你自己的目标，你自己的动机，今天我有不好的消息告诉你，你要惧怕。这个社会呢是大雨之小雨的社会。如果你为你自己而活的话，你要惧怕很多敌人，你会死。但是如果你到这里来，这个动机呢，因为我是要来侍奉神，我是要来荣耀他的名，我是要来建立他的国度，我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如果你做神的事儿，神要你所做的事儿，那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用怕，你什么都不用怕，因为耶稣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太有福了。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话呢，我看你们，让你们读一段经文呢，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在这儿呢，保罗他就描述一个事实，他就描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找到了吗？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和谨守的心。 God did not give us a spirit of fear and timidity, but one of power and strength.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怎么说呢？ 以翰一书第四章第八第十八节，很美。爱里没有羁绊，爱既完全，就把羁绊除去。这就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在神里边，就在耶稣里边，而且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魔鬼，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与耶稣一起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与耶稣有份，我们也战胜了这个魔鬼，我们也战胜了这个世界。我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在圣经，那些信神的人什么都不怕，在教会历史，那些信神的人坦然无惧。我对不起，我说我不会讲太长了。伊丽莎，有的时候他和他的徒弟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刚好这个叙利亚的君王来围绕那个城市，要攻击打败破坏这个城市里。伊丽莎甚至先知和他的徒弟在这个城市里边，他的徒弟紧张得很。伊丽莎平安，什么都不怕。然后呢，他很可怜他的徒弟，哎，为什么你那么紧张呢？你什么事儿呢？哇，你刚才我们周围都有这个军兵，很快就没有生命了。然后这个伊丽莎就祷告，神，这不是神打开他的眼睛，他就打开他的眼睛了。然后他看到什么呢？这个天使的这个军兵就一直不断的绕围他们。弟兄姐妹，那与我们同在的是比那在世界里的更多更强，什么都不用怕。丹尼利书有很多的例子，是不是？丹尼利的三个朋友，你要拜这个皇帝，他们不拜。如果你不拜的话，我们就会把你们扔到这个火炉里边。你会不会拜？他们一点都不拜，这人就把他们扔到这个火炉里边了。啊，三个人里边有几个人呢？四个人。神迹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弟兄姊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戴德生，从英国是不是200年前，150年前从英国就去中国？为什么去中国呢？他要做神的工作，是不是？他几岁呢？他戴德生几岁去中国呢？21岁。你有孩子吗？他们都大了，21岁，一个人，而且他的身体非常软弱，没有飞机，没有微信，没有网络，坐船，一个人，是中国谁都不认识。就到哪里去，一点都不怕。弟兄们，如果我们做神的事儿，如果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儿，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他叫我们的名字，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这些人，你不要怕这些事儿。为什么呢？一个命令，然后呢有两个安慰。第一件事呢，神说 因为我是你的盾牌。亚伯拉罕他不用怕这其他的小王会来攻击他，他不用怕这其他的王会打败他，因为神自己会保护他。亚伯拉罕就进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是没事，因为神会与他同在，神自己是他的盾牌，战士如果有一个盾牌的话很勇敢，如果有其他人呢来攻击他呢，用刀用剑，如果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盾牌的话都没有问题了，这些人用什么刀呢什么剑呢没所谓，不重要，他有个很强的盾牌，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战士就很勇敢，给追上去往前走，如果没有这个盾牌的话小心这胆子不会那么大。弟兄姊妹，我们一样，如果神与我们同在呢，如果神是我们的盾牌的话呢，我们什么都不用怕，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边，我们有很多敌人，是不是这个魔鬼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敌人呢肉体，每天这三个敌人都是攻击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做神的事的话，谁会保护我们呢？神自己会保护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靠什么呢当然人都不一样，一些政府一些独裁者呢，他们要扩大他们的军队，是不是要增加他们的武器，他们靠这个东西，但是我看他们还是紧张得很。澳大利亚人呢，他们靠什么呢？保险，这个 super 房子，你的保险，你的 super， 你的房子能保护你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活是非常脆弱的，不知道明天会长出什么病，明天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故，马上我们就不行了，这个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还会有吗？现在好像经济家也很紧张，不知道如果又有个经济这个金融危机的话呢 super 这些呢就没了，世界上的事都是靠不住的，什么都靠不住，有的时候亲戚朋友也不行，原来你以为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亲戚，有些问题呢朋友亲戚找不到，人不能帮什么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避难所，这是但是这是最好的最稳定的最结实的避难所，这就是神自己。第二个安慰，我必大大地赏赐你。神自己会成为亚伯拉罕的赏赐。如果我们看这四章， 亚伯拉罕他打败了很多王嘛，然后他就把他们所偷的东西都带回来，很多钱啊，金银，这个牲畜牲畜，非常很富有，但是亚伯拉罕就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人家了，然后呢，索德玛的王他也要赏赐亚伯拉罕，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呢，他就拒绝这个索德玛王要给他的这些东西了，我不需要了。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好像他没什么水滚，他拒绝这个世界上的事儿，然后呢，什么谁成为他的财宝呢？就是耶和华神自己成为他的财宝。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好像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心境。然后呢，他就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不追求这个世界上这个物质的东西了，他追求什么呢？就是神自己。弟兄姊妹，太真的神给亚伯拉罕两个非常好的印记，也是给我们的。神自己是我们的盾牌，神自己会大大的赏赐你。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当然原来呢，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很多的应许，是不是？地土地好名声好义，很多孩子，很多方面的祝福，但是最宝贵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些了，最宝贵的就是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神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他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如果我们先求天上的事儿，而不是地上的事呢，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安慰。最后，什么应用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是不是站在基督的路线里呢？这是圣经的主线，这也是历史的主线。这是神的计划，这个世界有问题了，神的救恩计划是什么呢？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神呼召人，一个特殊的家庭，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要用他们来恢复这个世界所设计的平安。当然中心就是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耶稣来了。现在呢，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保罗，就是我们，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就是这个属灵的以色列。如果我们站在耶稣的这个路线里，如果我们是信靠耶稣的人，今天我们所看的话，也是神对我们对你要讲的话。 你不要游离。如果你的目的是神国的事儿，是神的意，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做耶稣的见证的话，这个应许就是属你的了。你不用担心有各式各样的事儿，但是你是在神的手里，神一定会保护你，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放心。而且最好的不是工作，不是房子，不是钱，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这呢有一个很好的命令，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这要防止接着祷告祈求神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都告诉神。然后呢第七节，对不起，这是没有把第七节放上去。第七节有一个应许，是不是？什么应许呢？哇，弟兄太棒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呢，有一个命令，然后一个安慰。神除自主人以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会得到完美的平安。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很早以来就呼召亚伯拉罕，你已达立了你的圣约，通过他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还给我们同样的恩典，同样的呼召，我们要与你有关系，通过我们信耶稣的道路，我们可以进入你约中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按照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情况对我们说话，帮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惧怕、所有的忧虑都交托给你。我们也求你成为我们的盾牌和我们最大的赏赐。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